但是如果你在人间已经学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去的时候可能是上中品、上上品，很快就在那里就成就了啊。那么所以那极乐世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是不是我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极乐世界呢？不，你用为什么这个啊，这个所谓华藏世界啊，最后会变成叫华藏世界，跟这个念佛沙弥们会在一起，就是它重重无尽。其实每一重的世界，每一个世界，每一个莲华藏世界啊，通通都有净土。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文殊在那里说法，其实每一个世界里头也都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然后你再去回想以前我们讲过的这个啊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就拿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娑婆世界内的各个不同的世界，也就是不同的文化，也通通都有极乐世界，这很有意思吧？啊，所以这么说的话，就表示说，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个人，你的生活、你的职场、你的人生里头，其实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都应该有这个极乐世界，你才是真正跟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而不是等到你死了以后才要到极乐世界去。不应该把它切得这么清楚的，所以我们平常里头就应该修这个净，也就从这个真如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了。当然阿弥陀佛实在是很慈悲，你修一点点，你想来，只要你报名，就一定会，所以一定会来。只要你肯来，我就会去接你。可是问题是，你要来，你也买了票了，到时候你没有到火车站怎么办呢？你虽然买了票了，你根本就忘了买票这件事情，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会，老师有过这个经验的。我痛得生病。痛得很厉害，就是我39岁那一年痛得很厉害的时候，我发觉那一段日子只有痛，没有佛。我很能理解这一件，我那个时候我才了解这个事情，说，哎，人到老的时候，病痛很厉害的时候哈，你想念佛，你要念到那种哈，完全相应了，还不行，我还拿了念佛机拼命的念，他怎么念都是念佛机的声音。只有念佛机的声音，就念不出那个味道，还是痛啊！所以一个人在老的时候，老化病的时候，你要谨慎了。所以平常练的功夫变得很重要。我们平常都在练，常常都在练，那个时候功力也就比较深了啊，重的深了，到时候自然它会起作用。所以就是我常常提醒大家，一定要努力这样子。如果你要往生的时候，刚好有人马上接着你，就给你念佛，这样子的机会是有，但是你不能寄望这种机会有多大。就像我父亲，他要走的时候，他就走的那个时候那么好，就是每天早上就是我母亲跟他起来一起念佛的那个时间往生的，而且一下子就可以念，那该多好！但这种机会很难得哎，这种福报很大哎。但是你要想想看，我们到底要在哪一个地方离开，不知道 啊那么要么都和你读后读五郎给他念啊，那不会去准备安装，我们一念之间自己就，我根本没有念就走失了，有没有可能？所以常这个阿弥陀经里头讲说，不可以少善啊，这个因缘得生彼土啊，你并不是说你就少少一点东西，你要那个缘要种得住才行呢 啊这也是这个道理。我们来回有时候都会给各位提醒这件事情的。所以人生的修持里头，到最后每一个人的人生走这一趟，演这出戏，做这趟旅行，必须要拍拍手，就是那个不变真如，是我们是用它回去的。那到这个地方呢，我要给各位讲一段东西。在这个我在做这个临终关怀，或者做这个啊，对这个生命的最终这个阶段的一些这个心理咨询或咨商的这个领域里头，我们常常会提到。 这个有这样子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这个涅槃哈，叫涅槃哈，啊，就是这个人哈写的。这是涅槃哈，是两个人。涅槃是 Helen 涅槃哈，涅槃是他的先生的姓，美国都是冠夫姓的，所以在 Helen 涅槃，他的先生叫 Scott 涅槃。啊，但是 Helen 涅槃呢，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好人生的爱与别离》。你看哈，我们的爱惜这个人生，我们也要做得很好，但最后我要别离。他这本书叫《Loving and Living the Good Life》啊，Loving 是爱 ，Living 是离别 ，The Good Life 这个丰富的好的这个生命，我向这个丰富的好的生命啊，我。也爱他，我也向他告别。也就是说，这个人生我们必须去珍惜，我们也必须是爱，我们也必须在这个地方去创造一番啊，这个真正有爱的、光彩的啊、互助的啊，这些事情我们是要，但是我们最后我们要懂得离开他。那么这里面都是这是一对夫妻啊。那么这一对夫妻呢，这个 Scott 跟这个 Helen 这两个人， Helen 受过的宗教教育比较多， Scott 没有，但 Scott 几乎是天生的。 Scott 这个人呢，他是啊，这个他的这个生的年代呢，是在20世纪的这个初年啊，所以他死的时候是在这个1980几年的时候往生的。那么他不是佛教徒，但我倒觉得他像是一个禅者啊。这个人呢，他是学工程的啊，他是学科学的啊。可是呢，他学完了以后做了有一些工程的事情，可是这个学科学的东西，后来他也参与了一些政治的科学，可是这个人他很多事啊，好参与很多事情，比如说啊，2000年代30年代那一段时间的童工的问题，1920年代的时候的童工的问题，他反对童工，他觉得童工哈、啊、常常会被压迫，但是他的言论是很强烈的啊，所以他就被他的大学。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异议分子，他就被开除了。后来他又到另外一个，到 Ohio 的另外一个学校去啊，他做了啊担任这个政治科学的教授，而且还当那个学院的院长。其实也是因为啊，为了一些啊他反对反战的一种基本观念，所以他最后因为他的言论比较激烈一点，所以他后来又被辞掉这个教职。最后他只好用什么？用他写作，靠着他一些写作来生活。那他们 Scott 跟 Helen 两个人后来他们就结婚，他们靠写作一点微薄的生活，可是他们这个却做了很多精神生活上的一些这一部分的努力。他们啊，这个在一个农家，在这个农村里头，他们做这个农过这个农村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像是一个啊，这个遁世的生活就是了。但是他们在他们的著作里的这两个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他告诉我们，他说人生啊，年少之前，年少这个阶段以及他的之前，他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学习各种知识，学习各种能力。可是他进到了成年壮啊，到壮年这一段时间呢，他说他啊就应该参与很多的活动，他不只要养家，要负起这个社会的责任，要对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啊，人生应该要这样才对。可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呢，应该有隐遁的生活，啊，好好的去冥思，去思考生命，最后从这里离开。那他仰望的是到哪一边？但他们从不讲上帝，也从不讲佛菩萨，就是你要注意，要从这个地方离开。所以最后是安宁的离去，而安宁的离去呢，是当你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放下，你的意识里头没有任何的人生的种种的执着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归属于 啊，那个叫 Great Entirety， 就是那个最伟大的那个啊，他不称他叫做上帝，他称他叫 Great Entirety， 那个这个最伟大的本体，本体世界，回到那个本体的世界。哎，你看看，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他在1963年的这个 Scott 啊，就是 Hannon 的先生啊，他留下一篇东一个先生，我摘掉一下哈、啊，他对这个生命的看法，对一个年老的时候，因为前面从学习到发展生活，好好去工作这些东西啊，我们大略说过了。那么他对人生最后这一段里头，他对他自己希望的要求，他的交代是这样子的。63年的时候他学的，他说我一旦生病不起，也就是说他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尾端了，生命不起的时候，希望死亡过得很自然，希望这个死亡啊，它是很自然的，我不去医院啊，而且我要留在家里啊，我不要看医生，不是一辈子不看医生，就是这个地方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不看医生啊。那么因为我不希望医生来管我，如果可能的话，那个时候应该是停止饮食，是自己如果办得到的话，连饮水都要停止啊。我快要死亡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在户外而不是在屋里头，我要接近那个大自然。后来他是这样的，他的太太 Hannon 就是他的那个时间是把他搬到外头，就在他们家，后来是在一个海边啊，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环境，他是这样做的。死亡的过程中啊，不要用药啊，他已经讲了这生命的尾段的时候，请不要用药，不要打强身针啊，不要强迫我饮食灌食，也不要给我氧气，更不要给我输血啊。这个他认为他要保持着他原来的那个清醒。第三，我不要大家表示悲哀跟沉痛，他要走的时候请不要对他表示悲哀跟沉痛，我要保持一种安静跟尊严啊。人生要走的时候，这个要保持这个安静跟尊严，而是表现了解和欢悦的心。我希望来我身边的人能够表现了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他能了解这生命最后要走的这件事情，而且呢要一种欢悦的心来分享死亡，那么这个来分享死亡的经验。第四个，我在能力范围内，他自己这么说，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尽情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自己的因缘环内，我们尽情的生活。我也一样愉快啊，那么而带有希望的离去。我的人生，我啊已经尽情的啊，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尽情的生活努力过了，是不是？那我也一样愉快的。会带着希望离去，离望不是欲望哦，是不是？它是一个 hope 离去。这个死亡是一个过渡，或者是一次，或者是称它是一个醒觉啊。那么像其他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一样，它啊，我们照样的要欢迎它。就好像我们从婴儿到幼儿到童年到青少年到成年，一段一段一样，我们要去欢迎他才对。我觉得他的那段话，他也很有一点，他是现代人的那种笔触这样写的，你不觉得他很有禅的味道吗？很有几分禅的味道吗？你想想看，以前洞山禅师是不是？哎，你看他要走的时候。他还是这么苦口婆心，要走的时候身体，要走的时候老了衰老了，你不要以为学佛哈、啊，你不要以为啊学了这个念佛你就不会病痛，对不起，身体衰老病痛要死的时候一定要病痛的，哪不病痛？ 就好像要生的时候没有病痛没有痛，他怎么分娩呢？所以你不要当那个时候说我修行那么久我还是这么痛，我不信了，那你就弄错了。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禅法佛法还并没有告诉你你不会死，但你一定要面对它，告诉你不会有痛苦，会有是因为你参透了它。大家要明白哦，这就是佛法的宝贵在这，他讲得很实在啊。你是活着已经活到最后，这些四大都在慢慢在解体了，哪有不痛哪有不舒哪有这样子的呢？一定要经过的。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多几岁了以后，我更能了解，而且我有多一点机会去做一点临终的关怀的时候，我更了解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会告诉各位，有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突然间骂起来了，这就是所有的修行功亏一篑。现在我提醒你呢，你们可不要在那个时候突然间骂开骂了，佛菩萨也没有来，你算什么啊？所以你又执着起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你看人家这个都还不是佛门弟子，他都可以有这样子的高的功力，你想想看啊，他们夫妻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太太要让他要照他走的时候，他去唱了一首印第安的歌，而印第安的歌的歌词是这样子的，他说像树一般的高步行走，他跟他讲，他说我们像大树一样啊，一般的这样高步行走，像山那么样子的活得强壮，要像山那样活得强壮，像春风那样子的柔和啊，心中呢保持着夏天那样子的温暖啊，那么这个伟大的精神跟我们永远在一起，伟大的那个清净的法界永远在一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印第安的那个文化里头没有产生过那么样高明的东西。所以佛法来到了西藏的时候，它是跟西藏原来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你知道吗？所以佛法来到中土的时候，跟中土的文化的老庄以及儒家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中国独有的禅以及中国这个佛法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发展是这样子的哦。那么所以我们看，我这个想到了说，哦，这个 Scott Heenan 啊跟 Helen Fionin 这两个啊个Neonin 啊这两个人，就在我们在讨论这个生死，就生的这死的哲学和生的哲学的时候，就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两个人的东西？因为他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你会看到他写的是很简单，而且写的东西是跟我们现代人是很比较贴切的。所以佛法为什么需要有时候有一些很活泼的一些文字来表达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所以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刚刚我提到说，你看洞山是这样子的提醒的，很啊还提醒的，可是洞山却也是虽然是唐朝的人，可是洞山还是会这样子，弟子们也很殷切的问师父，你这样痛，那个不痛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痛，你是不是就叫真如，有没有来看你？他马上跟他纠正，洞山的回答是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你看他看到真如了，他已经接触到他了，是我在看他。他说你看到他怎么样？他说我看他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痛也没有病，我看他没有病，他本来什么都没有清净，怎么会有病呢？这样子的老和尚是这么样子的体贴，他恨啊害啊还在启发他的弟子。可是他说现在办个鱼吃斋吧，大家不帮他办，为什么？因为大家还在世间法的观念里头啊。然后他就讲话了，那如果你们不办的话我走了。哦，好好好，老师师父我办好了。他终于办了仪式，斋办完了，他说你们要知道人家要走的时候不要这样吵吵闹闹，人家我如果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怎么这样告诉你们呢？然后他坐着坐化了，就这样坐化，那种修行是很了不起，比起我们看起来说这个 Scott Neonin 我觉得其实他跟他更彻底，更彻底。好，那么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需要一切自制来生活，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一切自制。可是我们却也知道，一切自制的本身必须什么呀？其实看到那个般若波罗蜜，要回到那个波罗蜜，那个就是菩提。所以那个菩提性的本身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那个清净自性就是真如，就是洞山说是他在看着他的。你看到他了吗？我看到他了吗？我们有时候用想象，想象已经够甜美了，最怕是连想象都没有。但今天我们至少知道他，偶尔我们会撞见他，至少你偶尔会撞见他，偶尔撞见他至少你认识他，是不是？总不会说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却不知道他，这多可惜的事情呢、啊、在这里了。我想谈到这里，我们的顺便给各位提到，就是这个王永庆先生经营之神，他辞世了，他往生了。我们不谈他信什么宗教，我们讲他的修养。我跟他有一点，有一个地方是我亲自体验体会的，我不是谈他的经验，但是我在教育部的时候做推动这幸福驯服工作，我一去不久，当然我刚去的时候是很辛苦的，碰到很多问题，但其中我碰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原住民的国中毕业生，我们看了过去看了，这些常常都被卖到台北来，你知道来做什么？我当然知道，所以我开始去盯这件事情，盯这件事情，原住民的这些孩子，学校里老师也都告诉我，说这些人毕业典礼才出校门就被带走了。我说我们必须要努力这件事情啊，有这种情形我们要想办法，必须要想办法这个小孩子挽留住，不可以这样。可是我挽留住怎么办？那所以我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些大难题了。家长收了人家的钱，那你能怎么样？所以一碰的时候就碰出火花出来，所以我很辛苦，不晓得怎么办才好。这个事情报纸上披露了，结果王永庆先生他却主动的就在他的护专，那个时候叫护专的时候，他说我们说原住民的女生来培养他们当护理人员。哇，这件事情一做，所以第一年一班，第二年变两班，第三年变三班，所以最多的时候他的学校容纳到1200位原住民的小孩子。他从他呢，是他自己出钱给他们的零用金生活费，他自己出钱来贴补，来并不是学校还是需要有学费收入啊，所以是他自己这个口袋里头拿钱来做的。一位企业家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他济拔众生，化度众生？你想是不是这个样子？是。所以我看到说他在后来，我知道说他在大陆很边缘的地方盖了一些学校的时候，我也很敬佩他。那件事情做完了以后，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他有路可以走，比我这个想要去这个透过这个学校的系统下去做，那这个东西疏导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解决了。所以那个学校的学生，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我每一届我都去跟他们讲话，而且我不只去跟他们讲话，我讲话的时候我会带我的书去送他们，因为我会很感动。后来明治工专的时候，他也收了原住民的学生。菩萨就是这样，菩萨没有那些宗教的界限，没有这个种族的界限，没有文化的界限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开始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无论这个人他是 从事任何一种行业，任何他是在商、在工、在学术界、在哪里，他都可以做菩萨。这就是一切自治，不止我们自己一切自治，各行各业通通在那个地方形成这个一切自治，而且在这个地方化度有情，而且在这个地方去努力。那你再去看看，我觉得他走了，可是他创造这些财富，有多少人得到就业？他的这些的这个企业，有多少人他们的家庭得到温饱？所以这就是菩萨的一切自治。而且他真的，他如果做这些事情，什么东西都想不开、看不开、化不开的，他没有办法成就这么大的事情。这就是我想我们对他的一个赞叹，我们也对他的礼敬，就是这样。所以任何一个行业，乃至于到最小的啊，你看起来是有大小之分，是一个工人，这就是像啊 Scott 尼尔您所讲的啊，他说我已经在我的能够的范围内，我已经尽情的去做了。所以我们以前也给各位讲过，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人生里头好好的去努力过，所以有更大的智慧的人能够为千百人去造福啊，有的人能为这个十百人去造福，有的人为一己造福，都是造福，都是在他那边努力过的，努力过的这件事情完了，但是努力完了并不是一直执着在那里，而是他能够最后他在放下的时候是真的能放下。这些事情是我们值得大家在这一个这部经谈到这个真如这个地方的时候值得探啊，值得我们这个更多一些学习跟这个做榜样的地方的。所以真如品这个地方呢啊，谈到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诸法啊，真如不可得相啊，可是却心不进步。为什么？因为真如不是你能得的，是不是？所以你到了年老，最后躺在那里恨啊害啊恨啊害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观世音菩萨怎么没有来抱抱你，没来为你这个解除你的痛苦，不是，因为那是很自然的。那么所以菩萨呢，当于有情呢住平等心，所以菩萨必须住这个平等心，不应住不平等心，乃至应于一切有情，岂必净空无所有，不可得心，岂空无相无愿心，这就是菩萨应该住的心。我能平等心，我们来看到说大菩萨跟小菩萨通通都在完成，都成就了正等觉，是不是？不同的行业之间，他们也都在你成就不正等觉。所以讲到这里真如就讲清楚了，可是这一卷经里头不退转却变成很重要。什么叫不退转？就是你学佛一切自知行六波罗蜜，可是你要去做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不退转的意思，就一定要回向到你的真如，才叫不退转，是不是？我们来看看这文字是这样写的：佛言，菩萨一切法退转，故名不退转。退转故名不退转。我第一个退转是指我不执着在我的现象界的里头，是不是？我在那个地方退，我才能够不退转。何以故？一切法无自性。你要知道，一切法没有，世间的这些法没有本质，无所有，只是我们在人生真的是啊，这个是它是比喻成如梦如幻的。啊，岂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心。那么我们能如此，我们才能够知道说菩萨一切法退转啊，名不退转。何以故呢？因为空无相不可得嘛。何以故呢？一切法无自性，无所有，是不是？菩萨恒常成就啊，慈悲喜舍，岂相应生于异业？ 我用慈悲喜舍去创造自己的，而且我在身语意业上都是从都在这个地方做，当知主为不退转，你是不退转，可是你不退转，精进不退转。可是第二，菩萨摩诃萨以自信啊，以自相空观一切法已呢，入菩萨正信离生，我入于那个菩萨，入于真如这个地方，如是才能够啊，无生法忍才是真正的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名不退转才是真正的不退转。所以世间法的时候必须精进，可是我要回向到我的真如来的，我们的真如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不退转啊，所以都是不退转，都在不退转里头啊。从这边看，你在真世间法来看，它回向那边你看起来是退转，其实是不退转啊。那么所以它是两个面，两个向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个是随缘真如，一个是不变真如，是不是？所以你在随缘真如里头精进，是不是？如果你执着在那里的时候，那你就变成退转，但是你如果不执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你也就真正懂得不退转啊。那么所以菩萨呢，以不退转故名啊，以不退转故名不退转啊，也以退转故名不退转。那就看你是在世间还是出世间来看，是不是？就世间法来看，你同时必须是怎么样，是精进的不退转的，是不是？可是你不退转了以后，最后你要回向，然后你看起来是在世间里头是退转的，可是你才是真正的不退转。那么菩萨以不退转故名不退转，以退转故名不退转。所以菩萨啊，不远离菩提心故，因为他没有离啊这个菩提心。护持正法呢啊，拔诸有情啊，生老病死忧悲等苦恼，令得毕竟安乐得涅槃，是名不退转菩萨。那这个东西又回来世间里头谈，这个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啊，这个奉献去帮助一些有情，这件事情呢又是一个不退转。那么你看看这个退转不退，这个退转即是不退转，这个地方其实真正的观点是在回向真如。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在人世间里的好好的努力不退转，可是这个不退转必须要真如回向啊。那么这个呢叫不退转品，可是我们再看看最后叫巧方便品，就是善巧功德的意思。我们再看看，一切法空皆不可说，如来方便说为无尽啊，那么说无数，说无量或无边，皆是方便啊演说而已。一切法皆不可说，你用般若来看，你可以说又不可说，也就是说你所学的东西啊，任何一个东西都一样，一切自治不是一切事，是不是？他可以说，说完了以后告诉你，又告诉你说，你不能执着在这里，又是变成不可说、不可描摹啊。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本无增减，可是般若波罗蜜多啊没有增减，但你善巧说一切法，我用般若善巧来说一切法，行一切法，回向最后要互相正等菩提，以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由此为门啊，即诸功德啊，辩证无上正等菩提。所以用这个方便，在人间里头去方便，去行一切自治，行化度一切有情，这些东西修波，同时修波罗波罗蜜多，也以这个门道来的话，你就可以集一切功德，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的。佛言：无上正等菩提为德不得。这个你去看那个文字就是这样，为德不得啊。就是你看起来你是德，其实你最后不应该有所得。那么但作是念啊，与无上正等菩提当定当得证，你一定可以证得那正等正觉的那个菩提，也就是你会见到你的真正见到真如的。所以今天谈的这个地方，从真如品叫不退转品到巧方便品，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在世间法里头，在出世间法里头，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随缘真如的部分，又可以看到这个 不变真如的部分，是不是？可是你在随缘真如这个地方，你要精进，要去这个慈悲喜舍，是不是啊？要去化度有情，可是最后要回向真如，所以回向真如，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我不执着这个东西，看起来是退，但是其实是不退，是不是？是精进的精进的啊，但是这你这边的精进，但是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是不精进，其实这个不精进是你从世间来批评他，觉得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能看精进的人还是在精进，可是他内心里头却有一个不，却有那个清闲的部分，那个清闲的就是真如。那么我们最后能够去参赞那个本体世界，那就是我们找到那个真如，而不是找到了世间大家歌功颂德写下的那些成就。所以我当你回想起来，看到自己人生进你的范围内，你已经做得不错了的，好，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书，写成自传都可以，但是你记得写完了以后要放下它，就好像你画了一幅画，画完了，但是不要以为任画为自己，就是这样。然后那个东西这样又是好好的做，但是又是好好的修行，这就是般若，就是大圣可爱的地方。我们今天给各位谈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丰收，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要用，而且佛就在这个地方讲出这个平等啊，谈到这个要住这个平等心，所有的菩萨都要住平等心，你要住平等心。所以你不要想一想说，老师，我这一辈子除了在厨房里头煮饭之外，我没有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这样我了无功德可言呢？不是，你有福德，你有功德，你的待人接物，你去买菜，你的平常那些，通通都是。可是那些东西都在你的可能的范围内，你已经尽情的去生活了，就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平等心里头都看到了，在佛的面前都平等了。所以你看你的人生就在你的礼拜佛里头，每次来都记得要拜佛，何其长来，这个就是花苞，这个生命的花苞，礼拜下去要开启这个花，做有用的事情，是不是？做有用的事情，我是用一切自治，而且最后看到的是这个随缘真如跟不变真如，最后我喝的是这个果，这个果我拿这个果回来再来拜佛的时候，这个手呢，我已经回到了佛的面前了。所以就在那个礼拜里头，我们跪下去行动，跪下去表示行动，就是佛的竹轮放光的意思，竹子放光的意思。所以你真正礼拜下去的时候，我们在家在拜殿上，我们的脚没有办法往我真正的从这样到这样，但是你在你自己如果在家里你有那个蒲团拜殿的时候，你应该跪下去的时候，就是师父讲的，就是你拜下去的时候要把脚趾伸出去，所以你的脚趾是这样抓地的，但是我也能伸出去，这个连脚趾都可以能伸能缩的。然后你再起来啊，你开了这个花，结了这个果，然后你又起来，你再用这个来供养佛，所以你才是真正的进入来供养佛。佛什么？佛就是觉悟，我们进入了那个清净的那个净土，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里头的功课哦。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啊。哦